书接上回，耶律德仁是有备而来，他带着随从差役里那有厉害的，谁呀？随行一人叫萧敏忠，他先行潜入宜州，还在贤齐寺里边啊收买了几个内奸，故意存毁佛像，并且这从保生堂那儿把受伤的郑定他给偷了回来，又花钱买当地的混混刘氏啊和萧老七，最后呢诬陷清贵方丈监守自盗，目的就是逼迫清贵方丈交出贤妻寺内的国宝。要说这萧敏忠啊还真是个能人，也是个红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大奸臣，当今太师爷耶律乙辛的心腹，本身呢出自后族继父坊，因为大辽国御账法制相当严格，根据辽史百官制一中的记载，出于贵戚为侍卫，驻帐为进士，北南部族为护卫，武臣为宿卫，亲军为禁卫，百官翻宿为宿职。在官职的任命上，不仅仅啊看一个人的能力如何，还得看他的出身门第，可以说那是等级森严，门阀分明啊。这萧敏忠生的是仪表堂堂，气度不凡，浑身的武艺，这为人也是狡诈多端，善于伪装，最后最善于的那就是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能耐了。所以呢在侍卫司效命不过两三年儿，就得到道宗皇帝的信任了，同时啊也被那太师耶律乙辛用重金美女给收买了，成为耶律乙辛放在道宗皇帝旁边的一个眼线。这次啊道宗皇帝颁下圣旨来，派耶律德仁为钦差大臣前来宜州，特意吩咐萧敏忠啊你要跟他一起走，这明着是活门浩荡保护钦差大臣安全，其实啊也有暗中监视耶律德仁一言一行的秘密任务，可以说是多重间谍。却说贤熙寺的方丈清慧被钦差严刑逼供，此时皆是奄奄一息呀。那钦差大臣耶律德仁见问不出什么来，吩咐手下人将清慧方丈关入大牢。清慧被戴上了手铐脚镣，他在牢房里边的这周身是疼痛难忍，血肉模糊，昏昏沉沉的，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就感觉呀有人为他清理伤口。自己的徒弟贤熙寺的住持僧静觉，静觉眼中含泪口称阿弥陀佛，师父您能告诉弟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吗？府衙现在提出布告说，师父您涉嫌监守自盗，与宜州地方无赖刘氏萧老七勾结盗取国宝，三日之后还要将贤熙寺挖地三尺。他们说呀为了防止寺中僧众滋事捣乱，明日就要将寺内僧人全部押入大牢。师父弟子今儿个是趁着到府衙点卯的机会偷偷来看您的，这可是弟子最后的机会了，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清慧方丈一听啊心里面咯噔一下子，心说坏了， 这钦差耶律德仁真是有目的而来呀、啊！看样子他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想来想去，犯了难了。无论如何，这关系着大辽王朝兴衰的国宝，万不能落在这群奸佞权臣的手中。这功夫啊，狱卒在外边催促了：“警觉，走吧！这都半天功夫了，一会儿钦差身边的萧侍卫要查询牢房，哎，不但您走不了了，到时候我都得掉脑袋。”惊觉一听，连忙起身要走。清慧方丈一把拉住他，低低的说了四句话：“七佛接引，永保光；十八罗汉，共于央。”阿弥陀佛，警觉呀，为师恐怕难逃此劫，这首偈子你要牢记于心。静觉点点头：“师父，弟子定会设法为您洗脱嫌疑，此处乃久留，弟子先告辞了。”这才转身出了牢房。到了牢门口，有人拍了一下静觉住持的肩膀，冷笑一声：“嘿，贼夫，磨蹭什么呢？我们大人可等半天了。”回头一看，挡着自己的呀是萧敏忠。这静觉左右一瞅，离那牢房已经远了，他师父瞧不着他了，当即点头哈腰，换了一副谄媚之态：“让大人就当是贫僧的过错，贫僧知罪知罪。”萧敏忠眯不着俩眼，嘴一撇：“我说走吧，大人都备下赏银了，就等你去领呢。”“
好好好。”
原来啊，这贤习寺的住持僧静觉一直觉得自己这才智能力比他师父清慧那高得多了，可是老师清慧那是朝廷亲封的方丈，自己就是再努力能力再强也没法取代他的位置。明明这寺里边自己是住持，做什么事儿啊都得请示汇报，不能够随心所欲，因此上对清慧方丈啊，他是积攒了一肚子的怨气。清慧对这些他不知道，这静觉呢，这本质上也不是十恶不赦之辈啊，所以才收他为徒呢。他不过是动了一时的贪念啊，起来这争强好胜之心，才一步步的滑向邪路。这条路啊，这踏上去容易，回头难，渐渐的静觉就学会这花言巧语两面三刀的功夫了，装的还挺好。清慧方丈真就没察觉出来，萧敏忠啊暗子里就跟静觉搭上线了，并许诺一旦事情成功了就上奏朝廷，让你呀、啊、容任贤熙寺的方丈。再说静觉奉了耶律德仁的命令，虚情假意的探望着师父清慧方丈之后，跟着萧敏忠来到耶律德仁暂住的公馆，见到了钦差大人耶律德仁。这静觉呀，把自己探监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向耶律德仁报告一声啊，最后呢把那首偈子说了出来。耶律德仁听完之后一皱眉：“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呀，阿弥陀佛，大人，依贫僧看啊，这首偈子应该暗藏着 新西斯国宝的藏宝之地。废话，本官当然知道啊。我说静觉，你和清慧那个贼秃接触时间够多的了啊，你可能把这首偈子破解了。静觉呀故意皱着俩眉头，其实呢他已经猜到五六分了，但是一来自己对这答案还并不敢确定，需要进一步的印证核实，这二来呢静觉呀他觉得要是现在说出来自个儿的话就不值钱了。耶律德仁那是干什么的，在官场上磨盘滚打也是二十来年了，此时节也看出来静觉他是奇货可居，在这边装疯卖傻装糊涂。等送走了静觉，耶律德仁把萧敏中请到了近前，要他帮着自己办两件事。第一，派人潜入贤熙寺联络寺中以投靠自己的眼线，不分昼夜监视，只要静觉参悟出祭祀的秘密，找到藏宝之地就马上杀人灭口，然后呢将静觉也归入清卫一伙，将其伪装成畏罪自杀。这第二呢，耶律德仁请萧敏中啊亲自带人去一趟大牢，想办法将清慧方丈和两个无赖混的混全都给解决了。萧敏中得意洋洋的回来禀告啊，说他带人潜入府衙大牢，神不知鬼不觉的呀放了一把子火，将府衙大牢烧的是片瓦不剩。你别说牢中的囚犯了，就是当值的狱卒也有死伤的。耶律德仁一听哎呦好啊，乐得他直拍手，哈哈好，做得太好了。说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银两冲萧敏中道，敏中啊来来，真是辛苦你了，一会儿啊老板你将这些分给兄弟们，叫他们切勿对外声张，只要跟着咱兄弟好好干，他日必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那成，我这就去办去。接过银子，萧敏中啊转身走了。耶律德仁连夜写了一封奏折，详述贤熙寺的清慧方丈坚守自盗，他按律将清慧投入大牢严刑审问，只是清慧颇有顾忌不肯招供。写完之后啊立刻派人快马送往京城，而后呢又另写了一封奏折，言说当地节度使萧云潘玩忽职守调度不力，自己出审贼僧未果，押入其府衙大牢之内，不料当夜便于府衙大牢发生火灾，清慧仅两名相关人证俱被烧死，狱中狱卒和囚犯皆有死伤，此案错综复杂，请圣上下旨令自己全权负责调查此案，追回被盗国宝。这第二封奏折写得了，刚用火漆封好，当即把这折子呀交给萧敏中，并告诉他先回去睡一觉，不必立即备马前往京城，只要明日早饭之后回京便可。到达京城之后啊务必确认第一封折子皇帝已然看过了，再将这封折子递上去。打发萧敏中走之后，这钦差耶律德仁便合衣卧下，转天一早正吃早饭呢， 手下就来报说，宜州节度使萧云潘萧大人求见。萧云潘呐、啊，萧云潘，我们太师爷两次三番派人和你联络，你这小子不识抬举，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回啊，我看你还能蹦跶多久。于是吩咐下人将萧云潘请到书房稍后，这才换好官服迈步去了书房。进了书房一看，宜州节度使萧云潘呢，脸上啊一道黑一道灰，被汗水一冲，跟花狸猫似的，别提多狼狈了。耶律德仁心中得意，面上啊却故作惊讶，
哎呀，萧将军，您这是怎么了？昨天本官已经出审过，两个从犯刘胜儿和萧老七都已经供认不讳，只是那个清贵啊冥顽不灵，矢口否认。
本官方才还吩咐手下，我打算吃完早饭就跟您一起联合会审亲贵等人呢。
哦，
萧云潘迟愣了一下，
大人，末将失察督导不力，致使下属玩忽职守，疏于防范，
所以府衙大牢失火，
末将闻讯之后立即着人施救，还累及牢中在押囚犯。
不是，萧将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要说这耶律德仁呢，还真会做戏，当时那脸儿啪嗒掉下来了，打断萧云潘的话，冷冷追问说，昨天傍晚本官才审问了清贵，眼看着佛宝未到烟就要水落石出，这火半夜三更的就烧起来了，这烧的也未免忒蹊跷了吧，盗窃国宝案的三名人犯现在如何呀？
一番话问将下来，这萧云潘已是一身的冷汗，半天没敢吱声。
耶律德仁官居知左一吏弼事，那管的是刑狱，虽然和萧云潘不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但他现在是钦差大臣，改天巡狩，代表的是大辽最高的权威，想自己乃是宜州地方最高的军政长官，这则有幽归，国宝失窃暂且不提，单就这府衙纵火一事，烧死了主要嫌疑人及重要人证，他首当其冲，要负全责呀。这萧云潘在朝为官，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也有20来年了，身在权力漩涡之中，安有不明内中奥妙之理，不知他要如何应答，咱们呢下回再说。